每一个礼拜天都听牧师讲道，所以今天你们要听讲道呢，还是要听故事？好像一般大家比较喜欢听故事哈。因为牧师做太久了，讲道有点 boring， 所以我喜欢把讲道的圣经真理跟真实的生活 mix 在一起，因为真理必须要活出来。如果我们听了很多的真理，可是没有活出来，那就失去了神话语的意义，失去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不能够听很多的真理，但是我们一点都做不到。中国人说光说不练，那不太好。不过中国人，当我每次在思考中国人的时候，华人的时候，你对华人有什么印象？回应我好吗？你对华人有什么印象？啊，多啊，是吗？ Fulfill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告诉亚当夏娃，遍满全地，生养众多，有没有？还有 Fulfill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你的后裔要遍满全地。中国人真的了不起。全世界上有多少的percent， 全世界的人口多少 percent 是华人？多少？啊？十五还是二十？二十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华人，耶、yeah ！所以几年前就听到一句话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No。在我年轻的时候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后来又说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过去的二十世纪普遍大量的宣教士都是西方国家的人，那中国人喊了很多的口号，起来了吗？还没有起来。但中国人一直发展，经济起飞，生活改善，中国人一直赢得很多很多大量的物资、金钱，但中国人起来了吗？在宣教上面，因为钱太多了，舍不得呀。OK， 好了，我跟你们讲第一个故事，好吗？这个美国人的英雄代表是谁？你们知道吗？美国人，谈到美国人，他们自豪的英雄。啊，林肯，那是政治上的，我说一般的，从好莱坞，好莱坞常常会 present 出来的。OK， 啊，谁？有一些人还是不认识他。还有谁？好了，我跟你们不卖关子了。美国人自豪的一个英雄叫做 Superman。Right， 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连小孩子都哇，身上要穿一个 S。对，曾经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牧师，哇，你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你是 Superman。我说 No， 你绝对不会看见我穿一件衣服在教会，胸口有一个 S。如果有一天我穿上了那件衣服，那叫做 Stupid， 那不是 Superman。OK， 那谈到英国人，英国人的英雄人物代表是谁？你应该是很清楚啊。James Bond 是吗？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好了，谈到中国人华人界英雄人物是谁？哎呀，因为中国人华人都是很谦虚的嘛，含蓄的，怎么会说我是英雄呢？对不对？所以华人是很含蓄的民族。人家说：“哎呀，你好棒！”哎呀，哪里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这个苏牧师的女儿啊，在美国长大，出生长大，回到了家乡去的时候，一看到她，家乡的人都说：“你好漂亮哦！”她说 ：“Yes, I am 。” 家乡的人说你真不知羞耻啊，我们都是尿漂亮啊，没有啦没有啦，我不知道你到底要的答案是什么。你既然说我很漂亮，那我说 yes 又不行，那我说 no 你又是说你觉得，所以你知道吗，中国人的心里面有一种潜在的内在冲突的性格，那我们必须要因着神的救恩改变，不要在内在冲突了，不要在内在冲突，所以我们要改变。好，这个有三个人来比剑，比射箭，箭手。所以美国派了一个代表，英国派了一个代表，然后华人当中全世界有一个很会射箭的也来了。好，他们要射箭的时候呢，平常都射那个靶，可是呢他们突然间就很骄傲，射靶哪有什么好精彩，也不刺激，我们找一个模特，然后在他头上放了个苹果，我们要射就射这个。所以呢他们三个说要抽签，美国人说不用，我们不用抽签，我先来。所以美国人粗犷豪迈，他拿起弓放上箭，嗖，他没有几秒钟就把箭射出去，然后他很自豪的放下他的弓说 I am Superman， 给他射中了苹果，然后就很开心的走了。英国人上来，因为英国人是很绅士的，他不会那么骄傲，然后就看一看，想一想，测一下风向，OK， 拿起弓，放上箭，很优雅的，爽。放下弓的时候 ，I'm James Bond， 然后就走了。那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上来的时候当然要先练内功，然后在外功。哇，练练来练去，比手画脚了半天。他们说你到底射不射 ？OK， 他拿起弓来，跟他的箭，深呼吸一口气，再运个内功，唰，射出去了。一样的，他把弓放下来，低下头，他就说 ：“I am sorry 。”两把剑在苹果上，一把剑在模特身上。弟兄姐妹，为什么跟你讲这个故事？中国人可以自豪的说，我们 fulfill 神给我们的应许，遍满全地。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在神对普世的心意里面，我们也可以 fulfill 神给中国人的命定跟呼召？如果五个全世界上五个人当中一个华人，而华人却不能够在福音信仰跟属灵生命上影响全世界的话，不要说中国崛起，我们的经济崛起，我们的国力崛起，如果在属灵上我们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刘姐，我要老实告诉你，我们可能会低下头来，然后跟神说 I'm sorry。 我不希望那一天我们会跟神说 I'm sorry， OK。 所以我想让你们看一段影片好吗？这段影片有六分钟。They left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and headed for the most remote region.
determined to particularly reach peasants, minorities, and women and children. Many of them never saw their homelands and loved ones again. They were rewarded with little else but suffering, loneliness, and even martyrdom. But despite the hardships, they continued to fulfill their ultimate mission, bringing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to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y were fired with love that conquers all.
One of the original forerunners of the movement was James Hudson Taylor. On March 1, 1854, after surviving a dangerous voyage of 156 days long, he finally landed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he chose to live simply and in close quarters with the Chinese, conforming to their cultural norms, dress, and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is, he was held in great disdain and criticized by his own, as well as enduring attacks and bouts of aggression by the Chinese. But nothing could discourage his great love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He has since been hail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issionaries in Christian history. He accomplished in China what David Livingstone did in Africa and William Carey in India. He founde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1865, which attracted thousand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from many denominations. Today, the CIM still continues its mission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the world to date. After 5 decades of service, Hudson Taylor passed his last days in China and was buried by the Yangtze River beside his beloved wife Maria and their 4 young children who tragically passed before him. Today, the throng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race their spiritual heritage to the life of dedication of Hudson Taylor. It is therefore heartening to discover that his story did not end with his demise. His offspring continue living in China, serving the Chinese until this very d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5th generation of Hudson Taylor's descendants, Hudson Taylor IV, married a woman of Chinese heritage in Taiwan. So it is not just one man's story, but the story of an entire clan's endless love for China.
过去的
200年，中国一直接受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把福音带给中国人，不是因为中国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的爱。戴德森为了到中国，从英国坐了156天的船才到中国来，所以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短宣。如果短宣有2-3个礼拜，他做了156天短宣，2个礼拜之后再做156天回去，那简直是太浪费他的人生。所有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之后，再也没有回头的打算。我认识很多宣教士，很多宣教士他们早期离开英国跟美国的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家乡的人几乎都是跟他们 say goodbye。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天堂再见。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为中国人舍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中国人过去2000年来一直承受，马里逊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他进不了中国，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啊，中国，这块硬土，这块磐石，什么时候才为神而开？所以马里逊退守到澳门 Macau， 一生老死澳门，期待中国福音的门可以打开。所以马里逊死在那里的时候，现在在澳门有他的妻子跟他孩子的坟墓仍然在澳门。当马里逊退守澳门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影响中国人的事，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弟兄姐妹，我们会很辛苦。所以许多的人给中国人祝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过去200年，华人基督教界一直在承受西方国家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我们说中国人崛起，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承受宣教福音的这一半？中国人绝对不能够只是接受祝福，接受恩典，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出去？ OK， 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几样的资讯好不好？
好，
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世界上 OK， 全世界呢，全世界 C 世界33%，C 世界33%，那个叫做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全世界，而且他是，等一下你会看到绿色，在我会给你看一个地图，绿色的。然后呢 ，B 世界黄色的，就是听了福音又拒绝耶稣的人，总共有40%。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我问你。美国基督徒比率全国多少？72%。你问100个美国人你是基督徒吗？大概有80个人说 yes。但是你接下来问他说你去教会吗？他说 no。去教会的剩下多少？不到5%。那你接下来问他为什么你说你是基督徒？他说哦，因为我的爸爸是基督徒。我 parents。They are Christian。 那他说那你为什么是基督徒？我小时候上过主日学。那现在呢？ No。 不，我觉得我是基督徒。加拿大基督教立国，有没有听过 O Canada？ The Green。 可是加拿大的国歌里面讲说，神啊保守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土地。加拿大进阶的国家，你知道加拿大基督徒比例多少吗？不到3%。宣教学上 under 3% 叫做需要被宣教的国家，很难想象，哎，这就是听过福音却拒绝接受的世界，黄色
OK， 好，再来，红色的 A 世界 ，A 世界是从来没有听见福音的 A 世界 ，27%，27%。怎么说呢？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呢，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有一次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我到少数民族当中，我跟他们说，信耶稣很好，耶稣真的很好。他们就说，耶稣好不好吃？我突然间想说，这什么问题呢？耶稣好不好吃？他说，我知道凤梨酥，我知道那些都很好吃，但是你讲的耶稣酥不酥啊，不好吃，我就知道啊，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爱你，很兴奋吗？哎，传福音要这样子才兴奋嘛，对不对？要到那一种当中，你才觉得很兴奋。OK， 好，那所以呢，全世界上 27% 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与福音隔绝，每四个人。所以呢，我劝你到 Boston 去 shopping 的时候，你在 shopping center 在路上过马路的时候，你就开始 count 1, 2, 3, 4，有一个没有信主，1, 2, 3, 4，有一个没有信主，那就发现说我的机会来了，耶、yeah ，是吗？你必须要有眼光，你才会有负担，你要看见需要，你才会去付出，懂吗？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与福音隔绝。好，这个 A 世界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在六大洲里面都有，但是几乎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区块，在哪里呢？给你看一张地图，就在这里面 A 世界的 C 世界绿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美国跟加拿大放进去，因为他们号称自己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面。OK， 黄色的是听过福音又拒绝的。那你会看到北非有一些绿色的，因为那里很多的基督徒。那你看 A 世界这一块，也就是所谓的10-40之窗 （10-40 window） 北纬10-40度。这里面几乎都是佛教、印度教、回教，还有无神论跟物质主义。Okay.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呢，将近27%没有听过福音的人。OK， 所以你会发现有多大的需要。其他一个数据，那不是我今天，是前两天我讲，但是对不起，没那么多时间。全世界大量的宣教士在哪里？全世界宣教士，所有的宣教士，大量的90%的宣教士，91% 的宣教士都在 C 世界跟 B 世界，只有 1.2% 的宣教士在 A 世界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全世界所有教会的宣教经费奉献出去，这些经费绝大部分大量的用在 C 世界基督教世界。打个比方，到现在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在亚洲算是很高的，仅次于韩国。在台湾基督徒比例到达7%，台北市就有超过 10%。 OK， 算起来很高，但是我很不了解为什么台湾有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而且他们住在别墅里面。所有在台湾的宣教士，他们住的房子都比台湾的牧师的房子还要好，也就是说他们用了很多大量的宣教经费在台湾过很好的日子，却像很多信耶稣的人在那里传福音。但是你知道吗，超过了5%的基督徒比例
应该那里当地的教会已经可以有能力起来向当地人传福音。所以为什么台湾从三个 percent， 十年前的三个 percent 到今天它能够增长到七个 percent？ 因为台湾人自己可以做。同样香港一样起来，同样的中国大陆也起来，中国大陆是爆炸性的发展，在中国 even 三支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但是你会发现，你知道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全世界有7600个 tribes 族群在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可是全世界的经费，我刚才讲 99% 宣教经费几乎用在 C 世界跟 B 世界，用在 A 世界没有听过福音的，你们知道宣教经费是多少吗？ 1.2。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说以前的宣教士到中国来是把生命跟财产都摆上，是吗？可是今天我很恐怕教会把财产跟人力放错地方。中国人不能够再无知。 OK， 在过去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就因为你晓得保罗第一次讲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被感动了，他就到安提阿，安提阿差派他，保罗出去传福音。你知道圣经上面记载保罗想往哪里走？保罗想往东，那时候是什么路？丝绸之路，一定走到哪里？ China。 可你知道保罗那个时代中国大概是在什么时期啊？汉朝跟春秋战国，唯我独尊，群雄争霸啊！耶稣，我不晓得哦。耶稣来，可能秦始皇跟他把他给打，你天下是我的，怎么会是你的呢？弟兄姐妹。神有没有保守？圣灵有没有保守？谁上面说圣灵就拦阻保罗不要去那里？你去那里死了，很快就死。所以就让他去哪里？马其顿的呼声往欧洲小亚细亚来，然后把福音带到罗马。他到了希腊世界的时候，希腊在谈人生哲学，世界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有没有神。所以希腊的雅典就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不认识的神。他们就是什么哲学都信，但是就怕有一个神没有拜。保罗到那里去的时候，希腊文化是一个大熔炉，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认识的我知道，我告诉你们，所以才开始影响了整个欧洲。好了，福音被欧洲影响之后，就带到了美洲跟南美，再由美洲南美跟欧洲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亚洲来。所以在过去的200年里面，很多的人就努力的向亚洲传福音，但是问题在这里，剩下的福音的最后一半，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谁去做？很多人说中国人要起来承接福音的最后一半，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的确如此。有些朋友想问你，多少人拿到美国护照？啊，多少人来 keep 中国的护照或台湾护照或香港护照？ OK， keep 它一定要 keep。 OK， 当我这一次在马来西亚开会，上个礼拜我遇到伊拉克牧师，我遇到了伊拉克 local 的那个 Caucasian 当地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然后埃及的牧师，他说 Welcome Chinese， Welcome。 为什么呢？西方的人呢，一到这个地方就死定了，对不对？金头发白皮肤，
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来正是时候。 Why？ 他说因为你们 Chinese 在阿拉伯世界认为 Chinese 就是来做生意的耶、yeah ，
所以他们说非常欢迎。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企划，在做的策略，就是宣教师怎么样子在阿拉伯世界做 micro business， 然后透过 business 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做？全世界四个人就有一个与福音隔绝，那我们的人力有限，财力有限，是不是就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OK， 好，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保罗他这么说，使我认识耶稣基督，必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使我晓得与基督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带圣经来，请你把与他一同受苦画下来。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做牧师三十几年，很多的基督徒都问我说，为什么我信耶稣之后还会那么苦，还会遇到很多痛苦的事。我都翻这个圣经章节给他看，保罗说，使我晓得基督，认识基督，并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受苦。所以我告诉他，你现在信耶稣受苦是正常的。所以跟你旁边讲说，受苦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告诉你说，我的信耶稣之后，我的人生都没有苦，我跟你讲，那有点骗人，是中国人的含蓄讲出来的话。I'm okay， 眼泪直往里面流。I'm okay， 但是其实并不是很 OK。好，所以弟兄姐妹，因为这些苦，是因为你对真理、对圣洁生活、对信仰、对神的坚持，以至于这世界上给你的挑战带来你心里面的苦。但是你必须很庆幸的，因为耶稣基督常与你同在。 OK， 但是因为有这些苦，所以保罗他在十二节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的主题，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段话应该翻译成，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神已经预备了一份是要在你生命里面让你得着的，但是保罗说，我就竭力努力的追求，使我能够得着他。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他在神的面前真是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且使我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要解这段经文啊，很多的人也会这样讲，哎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什么叫忘记背后？忘记哈，哎呀，我以前人生的不顺遂，做生意的失败，哎呀，忘记以前的苦啦，然后忘记以前那个死鬼啊，对我那么不好，婚姻上给我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今天我遇到耶稣，只爱耶稣，不再爱那个死鬼，不管他对我怎么样，我就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把自己生命里面的苦，用这段经文来安慰自己说，忘记背后，我努力面前的只是追随耶稣基督。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正好相反。因为保罗是在加马略门下的高徒，加马略是犹太人当中的拉比的一代宗师，在这一代宗师手下有两个高徒，一个是保罗，还有另外一个人。 Suppose 保罗是排行在第一的，如果保罗继续努力下去，为什么保罗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去迫害基督徒？他认为他是为了犹太教，为了他的信仰大发热心。所以你可想而知，保罗是一个博士中的博士，他是一个高材生。可是当他到了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被神抓到，神光照他，以至于他生命整个改变。所以保罗能够讲这句话，我忘记背后的那些曾经让我觉得可以骄傲的，那些曾经等着我成就功成名就的，已经不在我生命里面所渴望的。 以至于我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接力追求。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接力追求又向着标杆直跑？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有没有玩过？
这个英文叫做
Tag You are it，
中文叫什么？中文不太好，中文这个游戏叫做鬼抓人啊，就一群孩子当中有一个做鬼，对不对？然后就追追追追追，有人会跑，算了，就赶快追那个跑不快的，啊，跑不快的也追不到，就干脆追女生，因为女生不只是跑不快，还很好抓，对不对？有没有玩过？玩过的举手。好啦，那今天的信息你应该听得懂。当你被抓到了以后，你就该你做鬼，对不对？你如果说我不做，赖皮就没有人要跟你玩啊，不好玩，每次跟你玩就这样，抓到你你就赖皮，对不对？喜不喜欢跟这种人玩？不喜欢啊，自己赖不赖皮OK， 要问两个问题，你喜不喜欢跟这种人玩啊？自己是不是这种人OK， 小心了，不要赖皮，跟你旁边说不要赖皮。好，当你被抓到之后，该你做鬼了，你接下来会抓谁？啊，当然是抓我的人，那个人最靠近我，其他人都闪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当然你一抓我，该我反过来马上要抓你啊，是吗？什么？我告诉你，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去追索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在监里的时候，神的光照他，他问他说：“你是谁？”神告诉他：“我就是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你知道，对保罗整个人完全的改变。那一天，保罗被神抓到，当神抓到他，神说：“耶和华的，该你。”然后神告诉他：“追寻我。”以至于保罗说：“我一路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追寻耶稣。”所以神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在这一路当中从来没有转移他的眼睛，他没有转移他的眼睛，就是跟着耶稣基督向君王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贫穷的什么样的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因为我只有努力的抓住耶稣基督，追寻他。弟兄姐妹，这样子才是解释接力追求。我常常笑我太太，然后最近笑我女儿，我女儿长大，所以太喜欢跟太太我去 shopping。通常笑他说，我太太说：“哎，你带我们到 mall 里面去买一点东西。”我说：“你要买什么？”他说：“我买一件夹克。”我说：“哦 ，OK，OK。Okay, okay ”他说：“女儿长大需要个夹克。”每次进 mall 里面，他就走，他就停下来。我说：“哎，夹克在那边。”他说：“没有，我是这边卖化妆品，这里 body shop。”我说：“你的目的不是要买那个吗？”然后他就看这个，看那个，看。后来就告诉他说：“太太，你每次哈是要买个衣服。”结果买衣服前哈，帽子也买了，袜子也买了，裤子也买了，然后化妆品也买了，口红也买了，到最后你说：“哎，其实我好像不需要外套了。”然后我们就回家。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被耶稣基督得着的时候多么感动？主啊，哇，你真是爱我！主啊，你真是愿意祝福我！我生命终于在百般的苦难中遇见你，主，你对我何等宝贵！就在基督徒人生当中往前走，就看到这个也不错，这样也不错，那个也很好，有没有？然后就跟神讲，为什么可以祷告要那个给我你不给我？为什么神啊，我告诉你那个给我你不给我？所以基督徒就开始跟神闹别扭。有没有遇过这种基督徒？牧师，我最近祷告神都没有垂听，所以我不再参与招待侍奉，以后不要排我。有没有？ 主啊，你最近都没有听我祷告，我告诉你，我不想奉献了。你威胁谁啊？弟兄姐妹，真的，有些时候基督徒信主到一个程度，无知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定睛在耶稣身上，向着标杆直跑，看见神给我们的目标。弟兄姐妹，真的很可惜，跟你旁边的人说，很可惜，很可惜。接力追求，第二个，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转移你的目标，离开你的方向。 OK， 因为我刚才给你们看了影片，所以我要看我的 message， 最后讲几个故事好不好？好吗？有一次在美国有赛马的一个赛事，当然赛马的背后很多的人参与赌局，所以多人都压在一些骏马，一些强壮的。可是那一次比赛的当中，有一匹马是新的，没有人看好它，因为它非常瘦小，黑色的。可是在比赛的时候，那一天突然间所有被看好的骏马全跑在前面，然后呢就快到终点前的二十米，这一匹马就从中间窜出来，唰，他就赢了第一匹马半尺，所以他拿到冠军。所有的人新闻报纸就开始报道这一匹马，没有看过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谁带来的这一匹马，所以报纸都报道它。第二个礼拜进入总决赛之前的资格赛，所以呢大家都看好这一匹马，这一匹马就不负众望，就在第二次的比赛里面超前就过去了，所以所有的人都看好他在第三个礼拜一定会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所有的赌盘全部压到那只马上面去。 OK， 所有的人都赌他。可是当所有的人要赌他的时候，第三个礼拜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失望，因为那一匹马没有出现，那一匹马没有参加最后一场比赛，原因就在他练习的时候他摔了他的脚踝，他摔了他的脚踝，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弟兄姐妹，为什么跟你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基督徒一生，保罗说要竭力追求，要向着标杆直跑，定睛，要神所吩咐我们，我们要做到。所以耶稣基督给所有基督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我们都希望耶稣常与我们同在，可是你做了耶稣要你做的没有？值得你好好思考。最后我刚才跟你谈的就是 finish strong， 在你的基督徒人生里面要 finish strong， 否则你在过去的侍奉，你在教会的侍奉，你过去在哪里为主所做的，你做了很多，你的表现很好，你是那一匹骏马突然间窜出来的，得到很多的掌声，可是在你人生的最后没有为主坚持，而没有 finish strong。 很多的人是这样子，很可惜。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不是要看你是多么成功的教会参与侍奉，多么精彩的招待，多么好的敬拜人员，神跟我们要的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在我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办过一次领袖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那么喜欢办领袖训练，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企业，所有的都在 leadership training leadership camp， 所以教会说、OK， 我们来做一个 leadership camp。 但是我翻遍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找 leader， 圣经上面只告诉我们一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神节使教会开始向世界学习，我们要做 leader training。 我翻遍了圣经，圣经上面只有说一样东西，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在寻找的是 follower。 耶稣不是找 leader， 他找 follower， 他找 servant， 他找仆人。只有仆人可以顺服 leader， 谁也不服。我要 leader， 但是只有做仆人就能够 follow。哎，中国人不是很符合这种个性吗？又含蓄，人家说你很棒啊，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是 follow 的，要发展他。所以弟兄姐妹，竭力追求 finish strong。 最后我的结论，有一天在香港一个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教会有2000多个弟兄姐妹，带领敬拜的弟兄站在台上，敬拜团乐团，这个弟兄一出来的时候，他就低着头，他就这样，一直叹气。然后那个牧师就开始看看师母，看看其他教会的同工，怎么啦？这弟兄有什么不对劲？怎么你们没有人知道还让他上去带敬拜？他哪里疯了、啊、他爆炸了。在会中当中，1000多个人要准备聚会，他在那边这样，还要早有人知道他的问题，就别让他上去了，他现在上去干什么？所以全场教会第一排第二排的教会主要的同工都开始紧张。然后这个弟兄站在那里5分钟之后，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所以他说，牧师第一个低下头说毁了，哎呦完蛋了，他受不了。然后这个弟兄说，主啊，我们过去的100多年都接受外国人的帮助祝福，我们受够了，我们领受够了，主啊，我们受够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开始出去？所以他就带了几首诗歌，说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起来。那个牧师才开始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后来这个教会在这一个弟兄带敬拜之后，他们教会到现在一个教会差派了56个宣教士，在 A 世界56个宣教士里面只有2个大学学历毕业的，其他的有高中没毕业的，有小学没毕业的，还有一个宣教士他被派去那个第三世界国家。他怎么做呢？他被教会训练，那个教会的训练学校呢，办了一个侍奉学校跟一个宣教学院，因为这个人根本没办法送到神学院，所以就让教会里面自己训练他。然后他的老师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勉强让他过关，你知道吗？要说功课也做不出来，要那个也做不出来，因为他是帮派的老大，他是从来没念过书的，给他课本给他什么东西他都看不懂的，你知道吗？他只能够呼风唤雨，就一起啰啰跟着他出去，然后身体矮小啊，这边就刺青这样。结果他念完宣教学院要教会派他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在香港死路一条，只能够在街上打架，找不到一份正常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的人生为耶稣基督到宣教工厂上面去做啊，宣教士。所以宣教学院毕业那一年，他拿着毕业证书站在台上，妈妈，我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证书，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啊，原来你幼稚园都没毕业。他说呀，我只有这一张毕业证书。 这一个人现在他带领一个宣教队，他在宣教工厂上八年，在他手下有20个宣教师，他是 team leader， 厉害吗？他带这20几个宣教师学历都比他高，他带他们像带帮派一样，我老了。弟兄姐妹，神能不能做一些奇妙的事？当你愿意谦卑你自己做仆人，你发现你的人生已经受够了，你才会出去谦卑的去给，顺服神，向着标杆走。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来你们中间，可是我只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你们当中每一个人，无论在 Boston， 我盼望你们可以赢得这个城市，为神活得精彩。第二个，我盼望你们当中在宣教地能够为神赢得那个地方，也就是从你们当中要有一些人去做宣教师。我相信你们是很棒的，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主啊，触摸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跟随你。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保罗，能够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主，使我们能够为你活得精彩，在你的国度眼光最需要的地方用上我们全部的力量。主，愿你施恩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透过他的仆人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鼓励我们，这个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境况里面，我们要以大使命为重，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走出去。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勇敢走出去。